来蒙你的喜悦，你就使我们这一些信从你的人得蒙你的祝福。主，感谢你，你的话就是要来牵引我们得你的灵，得你的生命，得你天上来的祝福。我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在我分享信息之前哈，我接续我们昨天晚上我们这个大人的查经，是查路加福音十四章。我们提到十四章的25到27节，我当时说这个十四章的25到27节是我们早期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切实照着主的指示去行。那我昨天晚上有讲到，在我这一方面神怎么祝福了我，原来是一个苦难，可是后来却成为一个祝福，因为神要为他的话负责。那大卫牧师那一方面我没有时间讲，那我现在就来补充一下哈。十四章这边提到神的怜悯吸引我们，因为神喜欢我们进入他神国的宴席。我们唱了一首诗歌说，我们来到主这里，我们来享受他天国的宴席。 All the time，不仅在聚会中，如果我们真实领受神天国的筵席来喂饱我们的身与灵，养身养灵，我们即使离开聚会，在聚会之外，我们还是可以一直享受与主的同在而蒙恩。那起先是神的怜悯吸引我们，把我们从地极抓来，好，让我们来跟随他，来归给他，来跟随他。那这个路加福音十四章25到27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那昨天晚上我讲到我这一方面，我当时确实就照了这一句话去行啊，结果我的兄弟姐妹不解，他们很觉得很可惜，为什么我不在家乡有背景的地方啊？因为我的姐夫后来当一个学校的董事长，很多的老师，因为我高中时候是模范生，他们都认识我，虽然他们没有教过我。我的整个背景是在南部，可是神却要我去台北去荣教室，神借着荣教室带领聚会的那个喜安堂聚会。北部我没有背景，但是我就是跟随主。虽然我的哥哥姐姐用尽各种办法要把我抓回南部，我就是跟随主。我的弟弟气得跟我决裂哈，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我的弟弟回转过来，他对基督徒有很高的期盼。我的哥哥的一个儿子，独生子啊，因为他生两个儿子，第二个夭折。这个长子呢，交一个女朋友，是一个小儿麻痹的，是一个基督徒。我哥哥不喜欢，因为他的儿子长得也蛮帅的哈。可是却要娶一个小儿麻痹走路一拐一拐的人，我哥哥不太能接受。 那我哥哥已经跟嫂嫂离婚，那我嫂嫂觉得儿子喜欢嘛，哈，我弟弟就代替我哥哥跟我嫂嫂一起去女方的家提亲。后来就是这个女孩子，他们一家都是基督徒，引导我哥哥这个儿子信了耶稣。我昨天有讲，他的儿子就是我哥哥的孙子，结婚的典礼上做见证，他的爸爸妈妈怎么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好，那神的祝福借着这一个人，本来按着外貌不接纳的人，可是我的弟弟接纳，我的弟弟就帮忙去提亲，把神的祝福带到柯家。哈，我感谢主。那这个所以神在我这方面真的祝福了我。那在大卫牧师那一方面呢，神怎么做的，我想我稍微提一下哈，那是一个神迹哈。就说这三节我昨天有讲到，我公公一定要看那个信，我借那个信我提起这三句话。那个时候我的婆婆不明白，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可是她对圣经重组的启示不是很明白，不是很明白主耶稣，不太能够接受这个话。那所以我用这几节经文来强调我心里的感受。家人都很爱我，可是我跟他们好像距离越来越远，好像三博士回到原来朝圣以后回到原来的国度，好像跟他的家人像是不同国度的人。我用这一句话来描述我的心情的时候，我的婆婆就认为我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女人，而反对我和大卫牧师。那个时候郑大卫还是一个还没有当传道人，他还只是一个按着经训在学习追随主的脚中行的一个老师。好，那神就让我们彼此认识哈。可是我的婆婆反对，以上吊自杀威胁哈。那敌死反对哈，我的公公就说，郑大伟，如果你的母亲有三长两短，我唯你试问。那这个对一个孝顺父母的郑大伟弟兄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可是他同时他抓住神的心意，他跟神说，我是要服侍你的人，我的妻子是怎么样的人很重要。那神呼召我离开南部的教书工作往北部来，就是那个诗篇45篇10到11节。好，我就不重复了，因为我怕拖时间太久。那大卫牧师呢，他当年跟主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他说，主啊，你知道我要服侍你，我的太太怎么样能够跟我同心来服侍你很重要。他读到诗篇45篇10到11节，他说，我的太太应该有像这种心智的人。就是这种奇妙神话语的印证，还有环境的带领，还有神我们在聚会中从神所得的这个印证，他觉得这是神的旨意。好，所以他就坚持，那真的就是实行这个爱主胜过爱自己的父母。他的母亲没有办法接受哈， 可是我们就在这样的事上跟随主，那以后神介入一些事情，认识这些事情内幕的有一位追求主的姊妹说，后来说是神行的神迹让我的婆婆后来改变心意。好，那后来我婆婆就准许郑大卫弟兄跟我交往。他还问柯春家会不会原谅我呢，好像我过去那么的反对他，他会不会原谅我呢？那我们的大卫弟兄就跟他说，柯姊妹若不能原谅，就不是在跟随主，我也不会想跟他结婚。就是他觉得这个柯姊妹是会跟随主的人，所以他选择要跟我结婚。以后我的婆婆很疼我，特别的疼我，一直想送我一些东西。我结婚生子以后还不止一次的问这个大卫弟兄说，大卫，你有没有帮春家做点家事啊？他要料理家事，孩子还要服侍，很忙很辛苦的，你有没有帮他做一点家事啊？好像我们的大卫弟兄都觉得婆婆都在替我说话哈。所以后来我们的大卫弟兄后来就笑说，你这位婆婆是打起灯笼也找不到，是踏破铁鞋也不容易寻得的好婆婆，对你这么好。我真的就蒙了恩。好，所以有一次呢，因为他的心脏那个时候不是很好，经常要吃救心，有一种东西叫救心哈，才能好好的睡觉。后来呢，他就来苗栗的祷告山，苗栗有一个祷告山哈，那想到那边来寻求帮助。那在他上山之前，那个时候我们也住在苗栗，我们被神差派到苗栗去建立苗栗的锡安堂哈。那他呢就先来我们家住一晚，我们就为他祷告，我们为他祷告以后，他那一天睡得很安稳，那一晚睡得很安稳。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说，哦，昨晚是我这么久以来第一次不用吃救心而能睡得安稳的。好，然后他说，大卫啊，你们追求耶稣得着他就得了一切，就赢得了我婆婆的心，赢得了我公公的心。所以神为他的话负责任，当他的儿女信从他的话，神就为这一些儿女负责，把一个美好的结果赏赐给我们。这是我补充昨天我们查经讲的话哈。那另外我报告一点大卫牧师的近况。我们周报上这一次是学龙拧的稿，有时候我太累了哈，那他替我拧了一个稿，那我就简单的讲一下。我们10月27号有一位从菲律宾来的一个看护开始来帮忙牧师。那他虽然在之前没有做过照顾中风病人的看护经验，可是他学得很快，他是比较多用英文，中文只会说一点点，会了解一点点。那刚好学龙跟他配合得非常好，一下子他就可以把基本照顾中风病人的事情学好了。那目前牧师在治疗方面有三方面，早上8点到9点，有时候甚至做到9点多，目前的目标是 希望他能够独立坐起来，而且也使用一种倾斜床，就是那个床可以从平躺到渐渐立起来，立到70度、70几度，他说大概到80、85度之内，把它立起来，把它绑在那个床上，让它站立，让它可以学习这个站立的感觉。那在语言方面，语言治疗方面，首先他要稳定他的吞咽的这个安全，以便能够进口进食。如果这一方面稳定，他就可以不需要用鼻胃管了。好，然后他也可以重新学习发音。那大卫牧师的情况是这样，有一些时候好像他不经意的会冒出，那叫国语，会冒出很清晰的说得很清楚的字句出来，那是不经意就冒出来的，那我们都没有料到。比如说有一次他要去照 X 光，那都有专门的人来把他们从那个电动床里边呢推到那个要照 X 光的地方。那个年轻人来就问他说，诶，你叫什么名字啊？那我在旁边，前面我没有听清楚，后面他就看到他嘴型讲大卫。那我很讶异，我就问这个年轻人说，诶，你听到我先生怎么回答你吗？他说他是郑大卫，讲得很清楚哈。那有一次他去语言师那边接受复健的时候，因为他平常讲英文常常讲 I want， 那 want 什么下面我们就不是很清楚。那一天他居然跟这个语言复健师说 I want free， 讲得很清楚哈。那这个礼拜五就是五一劳动节，台湾是五一劳动节，那有几个姐妹，有两个姐一个姐妹跟一家人四口一起来探望牧师。后来我们在深坑做学生工作，第一个信福音的那个学生，那个弟兄吴定峰，他来第二次了，开车2.5个钟头来有位探望大卫牧师一下，然后又开车回去。第一次他太太有来，这一次他独自来。那我们几个人就到那个一个日光室，因为在病房不能够太高深，所以我们就去到医院给病患的亲友在一起可以谈话的一个交谊厅，他们叫日光室。我们就到那个地方一起为他祷告，然后一起彼此鼓励，分享见证鼓励这样。啊，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突然听到大卫牧师讲哈利路亚 Lord Jesus， 还讲得很清楚就是不经意当中他会冒出一些听得很清楚的英文或中文，可是在语言师的面前刻意要他讲，有些时候他反而讲不出来那这是11:30到12点，就是语言的复健。然后下午2点到3点是一个所谓职能训练训练他的手背能够动，因为一开始他右边手背都不能动，那现在已经逐渐可以动。他们用各种器材来训练他手部右手跟右脚来复健这样子。那有一天晚上学龙在医院照料，因为一开始前三天医院本来只能够一个人留下来照料，我们就跟医院请求说，我们这个外佣是第一次来，对我先生是完全陌生的，而且又是一个女生所以我的先生一定很不容易适应，能不能让家属有一个陪同。他说可以，医院说可以，那就3天 那有一天学龙在那边陪着照料，他说他爸爸伸懒腰哈，突然右手跟右脚就举起来了哈，那他们都吓一跳哈。后来他们就跟那个护理站的人讲，哦，他们说哦，这个是反射动作，以前怎么样举都举不起来，他一伸懒腰，右手右脚就举起来了。好像最近又有一次也是这样，一伸懒腰，右手右脚就举起来。所以我们知道它里面的那个机能是没有亏损的，是因为它伤的是脑部，那脑部是整个指挥我们全身的，所以是这样的，这是它的情形哈。那所以我们可以求主帮助。那一些来的人，他们都在打气。这一次来看望他的人，有从南部来的，从北部来的，有本教会的，有外教会的，因为很多人接受他的帮助哈。来的人呢，至少我回想我在的时候，有四个，至少有四个，都是经历，其中有一个中风过，后来恢复过来了。有一个呢是癌症，已经治疗过，可是后来又有余剩的情形，自己还在苦难中哈。有一个就是跟大卫牧师，就是不用说话，心灵就可以彼此沟通的。很多人认为他们好像在属灵关系上像父子一样。好，有一个弟兄。他说我来这个地方复健好多次，我说你怎么回事，他说我的脚一个不小心一滩水，我的脚一个就滑下去，我的脚韧带就好像受伤了，就需要复健哈。那就这个弟兄他站到那边默默的来到那边，我们都没有察觉到，他突然讲了一句话，我说哎呀，我们的这个露营的椅子坏掉了哈，学荣说我太胖了，我把它坐坏了。这个弟兄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冒出来说：“啊，坐坏了要买就再买一个嘛。”那我们就哎，他怎么跑出来了哈？这个弟兄就安安静静的说：“我觉得我感受到神的同在在这里。”哈，这个也是一个经过患难的人。至少有四个，其中有一个还拄着拐杖来哈，他也是经过很大的苦难，都来跟他加油，大卫牧师加油哈，大家都来跟他加油。那我觉得神实在非常爱我们的大卫牧师，而且有神的话，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哈。好，好的，他的境况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和第6节。请景深帮我们弄出来好不好？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和第6节哈。这是我信息的题目哈。11章的第1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一次我真的觉得神要借着这一次的苦难，对大卫牧师是苦难，对一些来看望他们的人，他们都跟我们同受这个苦难。我们要看见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好像我们期待这一句话，我们可以经验到这个神这个话的实质哈。还有11章第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很多来探望他的人，都是寻求神的人，各路英雄好汉，我实在很受感动。那我们来看加拉太书，我们来看两部分的经文。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一到三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这是保罗写给加拉太的人啊，他讲的话。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好，记住这一句话，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好，我们再看第五节到第九节。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好，这句话很重要哈。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不是人的义，是神认定算亚伯拉罕为义。好，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我们就是外邦人，因着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我们接受他，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也成为属灵的神的选民。好，那神要叫我们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句话很重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我看再来看第十一节啊，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律法是叫我们知罪，律法并不能赋予我们生命力，赋予神的天上来的生命力，它就是把神的律例法则告诉我们，要我们去遵行。那他就是叫我们知罪，叫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全部达标，所以律法呢会定我们的罪。他说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得生就是得神的生命。然后我们看十三节，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受原文作成，就是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十四节，好，我们看十四节，那个谨慎把那个经文往上拉一下好吗？ 十四节非常重要哈，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当年他给我们的榜样是怎么样？他是信从神的人，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这个是在罗马书第四章哈，看是不是罗马书第四章。这个我们的祖宗，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的亚伯拉罕的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十七节到第二十四节，哈，好，我来读哈。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做多国的父，什么样的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创世纪十七章跟我们讲说，你要做多国的父，你的子孙，你的后裔，他那边写你的后裔，就是指我们这些，创世纪十七章那边，你的后裔那边有点点点哈，十七章那边说，我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那个你的后裔旁边有点点点。那个意思就是说，翻译的人把它加进去，使这个句子读起来又通顺又能够懂。那他原文是没有的后裔，就是说我就与你立约，使你极其繁多。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像亚伯拉罕那样的生命的人啊，就亚伯拉罕是个以信为本的人。我们如果追随亚伯拉罕的脚踪，也是一个信从神的人，以信为本，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亚伯拉罕怎么得福，我们也就照样那样可以得福。那亚伯拉罕在很不容易的情况之下，好，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哈。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如果我们效法亚伯拉罕那样的信从神，他就是我们的父。好，十八节，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因为他将近百岁，他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好像觉得 无法生育了。而按照天然的律，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已经没有月经了，不可能生育了。好，可是神的话说，明年你会生一个孩子。他接受神应许的话，而不看天然的现象，他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他不看这个天然的情况，所以他就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如果我们效法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不看我们眼前所看的不可能，而是相信神的应许，神应许的话算数，所以仰望神的应许，不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个五一劳动节，这一天，有一个姐妹，她是非常爱主的一个姐妹，她的身体不知道什么情况，长期很长期的一段时间软弱，而且她没有办法爬楼梯，只能在平面上走，慢慢的走，她的身体是长期在这种状况。后来她听神的话语，神的仆人的见证，他也从圣经上领受到神的医治这个真理哈。他说他就持守经上神的话。他说神既然已经得胜了，他的得胜是不仅他自己得胜，也要分享给我们这一些信从他的人，所以他就带我们唱一首诗歌哈。他说：“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已经得胜了，因着耶稣十字架宝血，我们已经得胜了。”他就一直去看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死，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为我们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他就一直领受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神的话怎么样讲他就怎么样信。他说主耶稣已经得胜，我信从他，我也跟着得胜，我有份于他的得胜。耶稣上十字架为我流宝血为我，所以我可以得医治，我可以得胜。他一直宣告这个。他特别提醒我，他说柯姐，他叫我柯姐，他说柯姐，来探访的人，很多人就会想要了解牧师的病况，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要一直的去描述他的病况。他说柯姐尽量不要多去描述这个牧师的病况，多多宣告我们已经得胜了，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医治了。所以我们就把神的应许宣告出来。他就讲他哥哥的见证，不晓得什么癌症哈，已经到了第四期，那个癌症指数已经到200多，很高。那医生说，再怎么努力，大概最多可以活3年。他的女儿说，我不能接受这个，我要我的爸爸活到90岁，活到90几岁。那那个这个姐妹说，我也希望我的哥哥不因为这个病而离开世界，他要得医治。那他的嫂嫂就说，荣教士是一个那么有信心的神的仆人，第一次是奇妙的医治，大神迹，灵性大复兴。可是第二次荣教士的他的灵性大复兴，他第二次也是要相信神医，可是荣教士被主接走了，看来好像没有得胜啊。好，我们这个姐妹就跟她嫂嫂说，嫂嫂，荣教士第二次他那样子的来信靠神，为什么神没有让他得医治，我不知道，我没有答案，但是他第一次得医治是明显的得医治，第二次为什么没有得医治我不是很清楚。那这两种情况，他说，嫂嫂啊，就看你要相信哪一个。那我们这个姐妹选择相信头一个，神的受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不说不信的话，说感谢赞美主的话，相信，满心相信神的应许。那他们全家人就因着这样子，他就跟他嫂嫂说，看你要选择什么，至于我，我要选择第一个，神要使哥哥得医治，不因为这个病而怎么样。结果他们全家就因为这个苦难常常在宣告，全家人的信心在一起的时候就为哥哥这样祷告。结果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哥哥再去医院，请那个医院再跟他检验，那个癌症的那个指标就降到 6.5， 是神迹，对不对？那这个姊妹本身，她说，柯姐，你都知道我的身体状况，我以前都只能在平地上慢慢走，我阶梯是一步都踩不得的，但是我就一直相信宣告，我不看我的软弱，我看神的应许。他说，现在我可以爬20个台阶的这个阶梯了，可以爬了。那他就用这个跟我们彼此勉励，所以大家在那边，他说我们已经得胜了，他们在那边唱的时候，我们的大卫牧师说，哈利路亚， Lord Jesus， 感谢主。就是有很多的人被差派来给我们加油，给我们提醒，要相信神的应许必能做成。好，我们再看，一处经文，以赛亚书41章，以赛亚书41章8到10节。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原文作抓，你是我从地极抓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以色列就是后来雅各，他不是大腿窝被神的使者摸了一把，他的腿就瘸了吗？后来神要他改名叫以色列。那我们知道雅各这个名字，这个天然人，他天然人出生，他的名字就叫雅各。他是一个切慕啊，他是切慕，他很切慕得到从神那里来所命定的福，比如说长子的福，比如说父亲临终的祝福。神命定长子是有双倍的祝福，神命定父亲给孩子临终的福，他切慕这个神所命定的福，那他就去抓哈，那他这个切慕神所命定的福，这一点是神所悦纳的。那他说，神说他是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成为神的朋友，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很亲密，能够了解神的心。他在希伯伦常常跟神相交，所以他就能够明白神的心，一直的信从神。那这边他说，你是我所拣选的，我的仆人，你是我抓来的，我领来的，我招来的，我跟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那这个41章的13节到16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看啊，我已使你成为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冈岭如同糠坯，你要把它破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这个地方神对雅各，对他所拣选的以色列说，我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你这从雅各，从是一个软弱被看为卑贱的，你这从雅各，雅各本来是软弱没有办法行神的义的一个卑贱的人，他会用欺骗的手段哈，他奋力去抓神命定的福哈。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他说看啊，我已使你成为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这个新是从天上来的，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日光之下的天然人也不是新造。好，那神说我已使你成为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神要制作这个从雅各哈， 那让你可以把山岭打得粉碎，是刚灵如同糠皮哈。啊，我上个礼拜讲到我们要行真理，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真理的实质，因为信从神的人，圣灵会赐给他。然后呢，我们来传扬真理。当我们行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份于神的荣美。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唱过那个宝座这首诗歌？兴起啊，君尊的祭司，兴起啊，圣洁的国度。好，然后说我们要像我们要怎么讲，我们要宣扬我们要彰显神的荣美哈。我们要向外邦宣扬神的作为。当我们这个人被神制作，好像显明我们就是神的作品，对不对？我们显明神的荣美，然后我们去传扬，我们里面有份于神的光的生命，我们就能够去发光，去传扬。好，神说他要做这样的事，他说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神。那这是神应许的话。那我说我们根据圣经，我们需要圣灵，我们是神的殿，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神的殿。那建造神的殿，神对所罗巴伯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这个人如果要被神，我们这个从雅各如果要被神制作蜕变成为他的新器具，我们需要圣灵，因为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基督是什么呢？基督就是英文就是 The Anointed One， 受膏的那一位，他是弥赛亚，他是受膏的那一位。在他的这个位份里边，他有先知，神的先知，传递神的心意，透过这一位基督把神的心意显明出来。他是祭司，就是办理神跟人之间属灵的事物。好，然后他是君王，先知、祭司、君王。这个君王就是作王，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作王，来治理我们这个人。我们那个颂赞诗选那一首神圣高某那个副歌哈，来神圣高某，观之病运行，知道你同在，充满我全人，就是这个神圣的高某。神要先在我们这个个人身上做主做王，他要做我们心里的宝座，做我们生命的宝座，然后他才能做我们统兵的君王。我们被制作成功，我们才能让这一个统管以色列的圣者来带领我们，然后他当我们的元帅，在耶和华军队的统帅之下，率领我们去征战得胜。好，那所以我们这个人要被神制作，这是很难办的，除非圣灵。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自己，我们越过越认识到我们这个人 有一个旧人，有一个旧造。我们虽然信了耶稣，有一个新造在里面，这两个在我们的里面，圣灵跟情欲，或者说圣灵跟肉体会相争，那这个是圣灵能够来做的，所以我们这个带着罪性来人间的个人是很难办的。神用他的六天来创造天地，使这个天地成为一个美丽的世界，而且神也创造按他的形象，按神的形象创造他所期待能治理这地的人。神用他的六天成功的这样创造了，可是罪进来以后，罪在我们的旧造的里面，使我们时不时会悖逆，会抵挡神。神却需用我们人的一生来改造我们这个人，使我们从旧造逐渐往新造的方向来改造，来蜕变。这个过程是渐渐进的，渐进的。那我们的生命，我们旧造的生命要逐渐减少，我们天然人的生命要逐渐减少。这个就是耶稣讲，我们要舍己，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背十字架就是不照我的意思行，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照自己的意思行来跟随主。那就是说我们要否定自己，要放下自己，这个天然人就会逐渐的减少。那同时相对的，耶稣从天上来的生命，这个新造的生命就要逐渐的增加。所以这个圣灵来，就是基督的灵来，他来要光照。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来是要来荣耀基督的，他就是基督的灵。圣灵也是不照自己的意思行的，他来就是要来荣耀基督。所以基督的灵呢，要来光照，来责备，目的就是使我们这个人满了旧造的这个人能够继续悔改，回转归正于神。这个圣灵来要来指教我们如何，指教我们里面的这个新人如何依从神的训诲跟法度过生活。圣灵会指教，比如有人说什么叫做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呢？有人不懂，好像这个字句好像懂，可是实际情形是什么呢？圣灵就来指教，就是要让耶稣做主做王。那圣灵要来引导我们如何信靠信从神往前行。那这个保罗他们在使徒行传这个见证就可以解释这个，比如保罗他很充满的热情，被神委派要去传福音，他们就很认真的要去传福音，他们想往小亚细亚去，神的灵不许，他们想往比推尼去，神的灵又不许。然后呢，他们就在夜间就看到这个什么从那个马其顿来的这个呼召，他们就想哦，神呢，他们就明白神要我往那个方向去。所以整个世界的宣教的次序，按保罗他们的意思，他们想从小亚细亚从亚洲这边传，但是 神知道世上万人的心，神却引导他们往欧洲去，先从欧洲那边开始传起，然后回到西方世界，然后传到亚洲。这个就是圣灵的引导，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哪里的心预备好了可以接受主，神都知道。这个是圣灵来引导，所以使徒行传那边有很明确的一个见证，神圣灵怎么在引导他的子民信靠信从神往前行。还有圣灵高抹神的话来运行在我们的生命中，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非常具体的证明。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13节，新约帖撒罗尼迦或者我们先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2节，好，然后再来看第2章13节。帖撒罗尼迦的第一章，这个教会是很蒙神称许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帖撒罗尼迦前书先看第1章，第1章2节，他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帖撒罗尼迦从圣经我们看到，他是一个被神所称许的教会，他成为马其顿跟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好，那为什么呢？他说第2章的第13节，一方面他们效法保罗的行事为人的榜样，一方面第2章第13节，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在主前听保罗他们讲道，他从神领受，保罗所讲的道是从神来的，他们领受了，就让这个道呢栽种在他们的心里，酝酿在他们的心里，甚至运行在他们的心灵里。 啊，那就啊，这道运行在他们的心中，就潜移默化了他们啊，就使我们使他们越来越从旧造转变成新造哈、啊。那最后一节一处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14节到17节，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如果不是神的儿子，没有圣灵在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圣灵的感动，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眼睛也没有办法看到所向我们指明的事。所以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个十七节后面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跟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如果一种苦难是从神来的，过来因着我们的不完全，神要制作我们量定一些苦难来淬炼我们，好，但是神与我们同受苦难，基督跟我们同受苦难，那基督呢要让这个苦难成为带我们怎么讲，带来一个祝福，使我们这个人或许被炼净，用水用火来炼净我们啊，那让我们呢越来越有份于神的圣洁，或许是神的管教，或者是也不是我们怎么样，就是反正神就是要把我们的旧造变成新造啊。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跟他一同得荣耀啊。所以我们需要圣灵，那我们需要圣灵，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所以我们需要效法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他是神的朋友，我们如果效法他这样子的来信从神，我们至终也可以成为神的朋友，他可以把他的心意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住在他的里面，让我们可以随着他往前行。我就交通到这里，好吗？
谢谢师母。
对不起，我超过3分钟，应该说超过十几分钟，我应该短一点。那不知不觉讲还是讲得很长，好，感谢主。